本集由 FMC 文化赞助播出。
为什么原谅他？当然是换一顶帽子戴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有趣用屁话说二十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我是主持人李三只。Fuck My Car 的第四期节目、播出完了以后呢，有不少用户老爷们、客官老爷们吐槽，李老叔，你花3万块钱改了一辆老年代步车。即使我们改的是一辆老年代步车，那么它也是一帮烧油的。独一无二的老年代步车，你说是不是？而且那上面花了特别多的心血。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一个车它没有故事的话，我们其实改起它来呢，自己也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个车不够经典，它没有什么特别经典的地方值得我们再去深挖，所以这个我要再好好考虑考虑。有更多的客官老爷们对我们 FMC 有建议的话，我希望大家积极的来批判我们，来说我们，来给我们提建议，这样 FMC 才能做成一个更好大家更愿意看的节目。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这一周的 Ask 吧。这是微博网友，他叫红石头，他说，老铁你好，我是从 FMC 第四期过来的，片尾的 rap 简直炸了。我今年27岁，继承了家里面的红木生意，整体市场行情不好，倒也不至于亏损。老爷子退休之前非常喜欢卫视，却一直舍不得买。5月17号是他的生日，我这个当儿子想要给他一个惊喜。目前二手的卫视在市场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去哪儿买好呢？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老爸特别喜欢路虎，但是路虎卫视啊，路虎卫视也有好几款啊，什么90啊、110啊。如果是110的话，那屁股非常长的那个，我前两天我去看了天津港那边有一个准新车。欧版的15的欧版还是16的欧版，挂价是挂70，我估计往下谈吧，67、8估计能搞定。你现在想给他买一辆二手的，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那种方头方脑的车啊，所以路虎卫士刚好跟这个，对吧，我喜欢的东西特别吻合。我去花巷的时候看到一辆10年的冰火限量版，就冰火限量版就是那个配色不太一样啊，橘黄色和黑色的，挂价是65。压手前两天也见两台，好像现在车商们对这车的挂价都挂在60多以上，10年的车，你想想，现在8年了，其实根本卖不到这个车价。我觉得这个车真正的卖价也就是55、56，甚至就60，我觉得顶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车不值这个价，真的是，这个车是情怀价。你知道，路虎卫士这个车在英国，路虎卫士的最低配。跟国内的高尔夫是一个价格，就是10几万这么一个价格。路虎卫士最主打的就是经典的外形，然后呢，没有电子的东西。你如果你老爸喜欢的车，你自己也看一下，拉开车门以后，你看这车跟那种夏利，就最早那种夏利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内饰的这个给你的质感啊，特别简单，连个小屏幕都没有，就有一个收音机。然后呢，你觉得它是硬派越野呢，但是它因为太机械了，它没有这个电子限滑器啊，所以导致它过不了交叉轴。一个如果买110啊，一个长轴的硬派越野过不了交叉轴是一件特别糗的事情。再另外一个，这车是柴油版的，我就很怀疑这车你给你爸买了以后能不能跑啊，上不了路啊，这很操心的一件事情。怎么选呢？还是老样子，我要执意就要给我老爸完成这个情怀梦的话，对吧？怎么选路虎卫士？还是看悬挂，因为这车你只要改了，你只要换过绞盘，然后呢，深度的越野过，深度的去吧，造过这个车，车况就会比较差。其实就看悬挂，然后看大梁有没有上过脚牙，有没有改过避震这些东西。其实我的，说实话，我建议你啊，其实可以看看09年、08年 G500，其实价格呢比卫士稍微贵个10万左右啊，成交贵10万左右。但 G500这车真的是，我能下得了地狱，我还能上得了天堂，出去还有面子，而且外形方面我觉得也不输卫士啊，所以我觉得你好好考虑一下。微信网友叫机灵的大茄子，他说，老鼠哥，我有4万块钱的预算，连车带改装，年限不要超过8年，有什么改完以后就特别有范儿的车吗？括弧不要汽配成范儿。很简单的问题，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你知道，有些人就喜欢甲壳虫，有些人就喜欢捷达，这口味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就比较喜欢西海岸，然后 VIP 啊，哈拉 Flash 啊，像这样风格的车。所以你要让我给你推荐，我给你推荐改装车一定是方头的。我觉得有棱角的车要比那种圆了吧唧那种车改出来好看多。你自己想一下，给你一辆07年的捷达改装，再给你一辆99年车的改装，你要想把它改装出来有范儿，一定是99年的方头的捷达。 其实我自己一直想要改一辆国产车，就是长城的酷熊。长城酷熊这个车改完以后，改的最好看的样子就是有个 Toyota 的 BB。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车，因为你知道，在 K Car 的这个 K Car 界里面 ，Toyota 的 BB 就是丰田 BB 这个车是有口皆碑的，就是它不管是外形还是它的质量非常非常好，所以有很多丰田 BB 的爱好者，因为买国内你买不到这个车啊，这个车是右胎的，所以呢，他们就拿酷熊来改这个车。改这个车的第一元素呢，就是要把灯要换掉，因为你这40,000块钱预算买这个车啊，买一个09款的10年上牌的这个酷熊，全部办起来应该是在26,000-27,000啊左右这么一个价格，然后我还有15,000来改装，你要想把它改成这种Toyota BB， 可能相对来说预算会紧张一点，因为要换翼子板，要换机盖。那我的建议你呢，回去第一件事就淘宝搜啊，无标中网，第一个先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标换，长城的标是最丑的，真的老款长城标。第二个呢，就是它左右两侧这个灯啊，里面带着黄条，然后灯磨损比较严重，换两个大灯总成3,000块钱新的啊，把那黄条码一下，那黄条不太好看啊。然后呢，下一步呢，再换上四条 OZ 的箍呢，你就看去挑的买二手的，因为我的建议是，你买二手车，对吧？在预算不够情况下，就买二手箍，四条 OZ 的箍，7,000块钱，再来一遍全车漆，一定要黑色的，轮毂也要黑色的，漆也要黑色的，然后再加一个银色的中网，这个车就特别特别的有样子了。如果手头再宽裕的话，4条脚牙以上，低一点。这个车简直完美，不信你上网搜图片，非常的早。今日头条网友叫 A0 西林郭乐羊肉专卖，他说：老鼠你好，我是来自内蒙的朋友，之前是一个摔跤教练，退休了以后自己做了餐饮，目前在全内蒙也有3家连锁店了。人的欲望在不断的膨胀啊，我发现餐饮这一块我已经玩够了，打算做本地的高端车租赁。前两年考察了一下，发现奔驰的 S320 和宝马7系的抵押车比同年限的二手车便宜将近20多万，而且在我们本地这两辆车非常的好租，想要买来做婚庆，你觉得靠谱吗？看抵押车主要注意哪些地方呢？在我的后台里面，每一天都有人问抵押车的问题，有一些学生说刚毕业，看到朋友圈，你们抵押的高尔夫R，那么17万、18万、15万，抵押的尚酷R，抵押的敞篷的330，敞篷的325，都比这个市价要便宜20%甚至30%，到底能不能买？对于什么学生啊、白领啊、一般上班族啊，或者说就是普通的，怎么说呢，没有特别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来说，抵押车尽量不要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对于业内人来说，我明白这个车的质权，我明白这个法律，我明白这个车车况 ，GPS 我能排掉。对于业内人来说，这个车是有性价比的，但是对于小白来说，买抵押车你等于就踩到了一个你不知道多深的坑里面，这个坑上面可能垫了层沙子，垫了层泥，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塌，这一塌下去这个车就没有了，这车就消失了。当你再去维权再去报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车在不是你名下的时候，你去维权去报案，这个流程会变得很长，甚至你要去法院，甚至你要去递交诉讼书，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觉得咱们一般人折腾不起。那么对于怎么说社会哥，我就是说买抵押车啊，你说看场子呀，对吧，混社会的有点社会权利的一些人，包工头买这车比较合适，因为所有这车他要来找车之前，他一定会打听一下这本地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我不会得罪大哥了。一般他们如果说这个车比较难找回了，这个车在谁手里面，可能就不找了。买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安 GPS， 这就是不用说了。第二个呢，就是我想买 S320 买宝马7系，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车是不是原车原码，就一定要去看那玻璃号，那个玻璃码是后面塞进去，后面打上去的，那个发动机号是后面打上去重新做的，这哪两辆车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还是原厂的，一定要原车原码。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抵押车这样，就是现在车辆所有手续都是可以补办的，大本对吧，车牌、行驶本都可以补办，那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这辆车主在卖这辆车之前，他先把这个手续先补办了，补办了以后向银行去贷款，贷款以后呢，把他其中的一个大本压下了，压到了，然后他还有大本，然后呢，他甚至说可能有2-3个大本，你知道吗？然后呢，他把这个大本 这一辆车卖给他，同时把这些手续也都给他。我给你一辆车带四辆车的手续，然后就可以什么了，很多水车脏车就可以把马抹掉套这辆车的。所以之前我有一朋友买一辆 G63、哎、不是 G55 还是 G63， 买回家以后这车还没有开，车在浙江，违章在东北，两辆车都是征手续，这就是抵押车存在的风险。但我觉得你跑婚庆还好啊，跑婚庆因为这车基本上用不了太多，因为我见过用抵押的宝马525来跑婚庆，两年回本啊，三年就这个车就白落了，所以好好考虑一下吧。 A 站网友叫痴痴的我，他说老鼠，我是你节目忠实粉丝，第一期开始追了，每一期不落，发现 ASK 里面都涉及轿车、跑车、 SUV，我一直想要买一辆房车，你怎么不说房车呢？我想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野营，但是价格都比较夸张。最后我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买一辆大车，发挥一下自己八级木匠的本质，改造一番，要求空间足够大，能放下炊具和厕所，能睡三个人，买车改装预算10万，越便宜越好。如果你能把这个车 FXXK 一下，我就嫁给你，给你生猴子。不要了兄弟，我对男人不感兴趣。在第四期 FMC 我们在改小车和大车之间，我选择了小车，其实我有点小的后悔。其实我那阵真的说实话，第四期 FMC 我差一点改了一个房车，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放弃了，房车的改装预算太高了。如果说我买房车，我就跟你说说我当时的想法是，就是当时有一个车主手里面有一辆依维柯的 A35 2.8T 柴油版，那个车非常非常适合改房车，而且你去论坛里面去搜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改依维柯 A35 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因为第一个特点呢是依维柯，大家知道这个车虽然在轿车里面不怎么出名，但是在货车里面，就是在客车里面非常非常的有名气。依维柯的那个发动机是意大利，我忘了那个型号是多少了，81几几来着，8140，对，那型号8140，发动机非常非常的稳定，柴油车啊比较吵，第一点。第二个是整个这个车11年的车吧，当时价格应该11万，现在你拿到手里面4万来块钱，你就有6万块钱来用作改装。因为你知道房车其实最花钱的地方不是设备，而是软装，软装的工特别特别的贵。如果你要不做软装的话，那么里面就买点隔音棉一坐，然后呢把你的设备直接买上去固定到车上面，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你就帮我完成这个我没有完成的梦想吧，依维柯 A35。 在之前我看那个 Paper My Red 还是 Warlands 那个节目里面，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说唱歌手 Snoop Dogg 他好像就用 A35 改造的自己的音乐房车，你可以去看一下。B 站网友叫小鸡仔，他说老鼠哥你好，我很好奇 FMC 把车都改成那样了还能上路吗？可不可以说一下车主把这辆 F0 GTR 拿回去以后他用车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再多说一说改装中发生的那些有趣的细节呢？你好，这位 B 站的小伙伴，其实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哎，老鼠你 FMC 花那么大钱那么大精力，这车改完以后能不能上路？能上路，就是上路呢你接受什么样的一个待遇而已啊。就是从不管是我们造型改变多大，第一期的50宏光，第二期桑旅，第三期虎头，和这一期的 F0 改 GTR， 所有的车上路呢，交警叔叔看到你向你挥挥手，然后呢给你开一个罚单100块钱，然后勒令你在下一次年检的时候呢恢复原状，然后你这车就可以开走了。只要不是那种说这个地方现在在，因为一般来说改装车碰到问题都是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改装车超速产生的恶性事件，就是一个改装车超速然后把人撞伤了。所以呢你看我们不是没有改装动力的能力，是我对于改装车我不希望改装这个车的动力，包括我自己我不太会去给这个车去提升多好的动力让它跑得多快多快。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车都是在外观和内饰方面在改动，我不希望我改完一辆车以后呢会做成一个道路隐患啊，从而上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吧，就是我们希望改车，希望有自己年轻人中国年轻人自己玩的汽车文化，但我不希望这车上路以后会给马路造成危害，变成什么，对吧，就是变成这个道马路杀手，那肯定是我不希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 车主的反馈是什么样？车主的车还是比较多，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有什么 C63 啊、S320 啊、什么塞纳啊，就车还比较多。这个 F0 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常重要，就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辆车，就靠这辆车等于说呢，怎么说呢，白手起家吧，这辆车是他第一辆车，然后曾经也上过赛道啊，怎么样，然后风雨无阻，他就是希望这辆车能得到一个新的一个蜕变。他现在已经在车库里面把这辆 F0 已经供起来了GTR， 所以我们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艺术品这样的一个东西。最后一个就是说，在这改装过程中发生一些细节。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个改装过程会很开心啊，很快乐啊，充满欢笑，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答应下来的，我没有想到会给小童团队里面造成那么大的工程量，所以这件事情说让我自己也挺内疚，挺心疼的，就因为这一期工程量太大，我们又赶着要出节目，所以小童连续将近2天半就一直在那个工位里面，就睡2-3个小时，旁边有一个单人床，睡2-3个小时就起来干，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因为太瞌睡太累，然后就晕倒在那个车边上了，然后所以呢我就让小童好好休息这段时间，所以大家也能看到这一期的节目，不管是最后制作的质量还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周期啊，相对来说都放的比较长一些啊，这是让我怎么说比较心痛一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下一期一定要给小童再增加人手了，不能让他什么都干了。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上机在后台优厚厚的获奖名单啊。第一名叫一头偶像马尔代夫杜蒂拉杜马蒂，以后再有这么复杂的地方我们就不选你了啊，女孩。第二名叫朱克啊，头像是凯迪拉克，来自中国江苏苏州。第三名叫 LL， 河北秦皇岛，头像是一个小丑。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骚的兄弟之后的礼物啊 ，FMC 定制的小帽子。这个帽子我真的不吹牛的讲，全国只有400顶，对吧？加上我这个原味的老鼠原味的，就399顶啊，送一个少一个，非常限量。好的，如果你看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还不做的话，分享给你的叔叔阿姨姥姥姥爷们，在后台回复呦吼吼就可能获得下期的奖品。我们下期再见。